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4题，关于基督埋葬复活升天的预言细节和应验。关于基督被埋葬的情况，先知以赛亚书中呢，早就发出了一段奇妙的预言，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第9节。这一段预言已经获得精确的应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显然是指基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的确，谁也想不到基督死后却被安葬在财主约瑟的新坟墓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耶稣死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马可福音15章42到47节，路加福音23章50到56节。耶稣被安葬的这个新坟墓，也正是约瑟为自己及家人预备的寿墓，而约瑟本身又是尊贵的义士和财主，这样就使经上的预言获得奇妙的应验。正如马太福音简略记载这事说，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马太福音27章56到61节。尤其使我们感到兴奋的，耶稣被安葬在这个坟墓，据有些学者相信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700到701页上介绍了这方面的资料。1818年，戈德将军在独楼山的西边山脚找到了一个花园，他派一队人去挖掘，在5英尺深的废物堆下面，他找到了一个罗马时代的坟墓，是一个整块的磐石凿成的，前面有一条沟槽，使石头可以顺此滚到门口。坟墓是一个有14英尺宽、10英尺深、7英尺半高的石室。他走进去，在右边有2个墓穴，一个靠着前面的墙，一个靠着背后的墙。这两个墓比石室的地面呢，稍微低下去一点，中间有一个矮墙相隔。靠前面墙的墓好像从未曾造好，这就表示只有后面的墓曾经用过，但没有人体腐化的痕迹。这个坟墓是够容纳得下一群妇女和两个天使站在里面。在安放身体的地方，在头脚两处足够有天使坐的地方。马可福音16章5节，约翰福音20章12节。 有一个窗，在黎明的时候，太阳光可以照到用过的墓穴。在第65图中可以看到，那个窗是在门的右侧，每一点都吻合圣经中所记的。此外，根据右西比，就是公元264到340年，曾著了一本教会的历史，所记在主后135年，罗马皇帝希德伦迫害基督徒，建造了一个维纳女神庙在耶稣所葬的坟墓上面。第一位信奉基督的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主后330年将此女神庙毁去。此后从第七世纪起，由于回教的军队千百年来统治了耶路撒冷，以致耶稣曾被安葬过的这个坟墓也就渐渐荒废埋没于地下，直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戈德将军在扫除坟墓的废物中发现一块做女神的神龛的石头，他发现在坟墓上面曾经有建筑物的痕迹，在坟墓入口处的上面有两个壁龛，是女神庙所特有的壁龛。此外，与坟墓相邻的一个地窖在下面是接着坟墓的，发现有一块墓碑刻着葬在他的主境旁，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好似一种极好的根据，证明这个花园的坟墓可能就是耶稣被埋葬的确实的地点，并且于复活节清晨从这里复活。博士祝圣经手册700到701页。现在我们再来看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基督被埋葬以后的第三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从坟墓中复活的事实也奇妙地应验了旧约圣经中的许多预言。一，首先犹太人的大祭司、长老和首领们在基督复活前后的种种表现都已应验了预言。他们虽然不断消灭圣灵感动，并且一直昧着良心抗拒真理到底，甚至最后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们的这一切恶行并没有能使得他们的内心得到安宁，反而更使他们感到了恐惧不安了。主被定时笼罩遍地的大黑暗，以及主断气时的地大震动，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切奇异的现象也都使他们惊恐万状，站立不已。他们现在惧怕死了的基督过于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想起主在世时曾说过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的话，也曾看过他实行的许多异能神迹，他们现在唯恐他第三日果真要复活了，甚至会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随时随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报应他们的恶行。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心顽抗到底，为了征服内心的恐惧，消灭圣灵的感动，止息真理和良心的声音，并且挣脱上帝和基督慈神爱所的牵引，他们竟然在主耶稣被放入坟墓的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日，也就是他们平时极度仪式而苛刻遵守的安息日，也不管是否违反安息日了，竟然聚集来见比拉多，并且制造借口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马太福音27章62到64节。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倒不是门徒将主的身体偷去，而却是主果真要在第三日复活了。他们妄图借着罗马兵丁把守监视着坟墓，希望主永不会复活，如果复活了也可即时发现，甚至再加以拘捕或处以极刑。比拉多也出于同样惧怕的心情，便赞同他们的请求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27章65到66节。 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掌权者联合一致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基督之外，更有撒旦在他们的幕后煽动他们，妄图将主永远封闭在坟墓中，拘禁在死亡的权下。然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正当那指定的时候一到，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死人一样。主耶稣果真从死里复活了。后来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等人呢，大惊失色，颤抖不已，然而还是硬着心肠准备顽抗到底，因为害怕这事传出去以后给百姓知道了，将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于是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马太福音28:1-4，11-15。然而子岂能包住火呢？主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的14显现，其中有一次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向500多弟兄显现，早已打破了他们的谎话。此后主又当着众门徒的面背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以上这一切的经历又一次应验了诗篇上的预言，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指基督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这是指天上的锡安山是永生上帝诚意天上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预言主的复活。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指基督复临之时。诗篇2篇的1-9，希伯来书12:22，启示录19:15，2:27。使徒保罗也曾指出，基督的复活是应验了本段中的预言，说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13:33。的确，在上帝眼中看来，先前的上帝的儿子已经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去了，如今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正如同是再生一样。二，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基督曾借着大先知大卫的口还曾这样提述道，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8-11。使徒彼得对此预言解释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个灵呢，就是舌头的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已经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2:24-32，使徒保罗也对此解释说，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上帝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使徒行传13:33-37。三，诗篇上还有预言说，匠人指犹太人的祭司、长老、文士等所弃的石头，指基督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2-24。这句预言并不单单是指基督的死而复活说的，至少还应包括基督的升天在内。因为他如果不升天，又怎能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其实这句预言是指基督整个的一生说的，从他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到升天，都不断地使他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也不断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正如使徒彼得所指出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前书2:4-7，以弗所书2:19-22。我们先来看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到升天，都使他不断地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如基督降生时，虽然东方博士不远千里来朝拜他，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拒绝不信他，希律王甚至还要杀害他。基督从事传道救灵圣工时，虽然税吏和娼妓到信而悔改归向他，但法利赛人却弃绝不信他，蔑视地称他为拿撒勒人。祭司长、长老和犹太公会领袖甚至还要谋害他，最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复活后，虽然门徒欢呼赞美，但却仍遭到犹太人匠人的弃绝。他们收买罗马兵丁，造谣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了。基督升天后，虽然被犹太百姓和万民信仰，却仍然遭到犹太公会的刻骨仇恨，开始将逼迫的怒气转到门徒的身上。再来看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到升天，也都使他不断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降生为人，或圣洁无罪的生活，或最后的被钉十字架，他就不可能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实质上，基督所以能成为房角石，完成救赎大功，倒主要是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当他临终前大声呼喊成了时，赎罪大功就已告成了。当基督复活升天后，更使这一救赎大功得到显明和实施了。至于预言中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并不是指基督复活的日子说的，而至少应指基督降生为人的一生，以至于整个救恩的时期说的。 从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为人，舍命赎罪，到复活升天，以至于在整个救恩时期中，我们确实应在其中高兴欢喜。因圣经中所说的日子，有时是指一个时期说的，如圣经中所说耶和华的日子，或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救恩的门关闭后，到基督复临时的一段时期说的。以赛亚书13章6到13节，西番雅书1章14到18节，约珥书2章31节，3章14到17节，启示录15章1节。四，先知以赛亚也明确的预言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要使他与伟大的指上帝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以赛亚书53章10到12节。本预言同样指主的复活，也指主的升天。否则主如果一直被拘留在死亡中，又如何能看见后裔，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呢？五，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另外还有许多是和升天的预言结合在一起的，或说包含在其中的，留待下面一起介绍。现在就让我们再来看关于基督升天的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而且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关于这一切情况呢，也都完全应验了经上的预言。除了上述两处和复活相结合的预言外，还有不少明显论到基督升天的预言。一，先知大卫论到基督的升天说，你已经升上高天，你已经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上帝可以与他们同在，诗篇68篇的18节。二，大卫王论到基督升天进入天上圣城时的情景又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24篇7到10节。三，大卫又预言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10篇1节5到7节。这是耶稣为我们舍命复活升天后，父上帝对他所应许的话。这段预言将在基督复临时，特别是千禧年以后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时，最终完全应验。使徒彼得对此介绍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2章34到36节。四，与上述预言相似，上帝在诗篇第二篇的预言中也论到这事说，我已经立我的君，指基督，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篇二篇第六节。这是指天上的锡安山、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上帝宝座的所在。正如经上所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人的上帝，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五，大卫继续论到基督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第四节。新约的大祭司是在天上的真圣所，也就是上帝宝座的所在供职的。正如希伯来书所指出，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七章十六到十七节。主耶稣在天上的真圣所中，在上帝宝座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时时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和勉励。使徒约翰劝勉我们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九节。使徒保罗也勉励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六，先知撒迦利亚进一步论到基督升天后的职分，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七，先知以赛亚也特别论到受苦的基督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如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以赛亚书52章13到15节。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章10节。素来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以赛亚书55章5节。八，先知以赛亚还进一步预言基督必将受到君王手里的敬拜，建立他属天的荣耀国度，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49章7节。因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上预言实际上都要等到基督复临后才能最终完全应验，并且其中也都包含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预言。圣经中关于这方面的预言还有许许多多，实际上一切有关基督复临、建立上帝荣耀国度大事的预言，也都当然的包含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预言在内。因基督若不复活和升天，又怎能驾云复临，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呢？据有人统计，圣经中论到基督复临的预言共有2500次。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结，通过以上一系列有关基督降生为人预言的查考和验证，我们已可确知深信，那在2000多年前降生为人的主耶稣并非一个凡人，而实际上是全能上帝自己，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上帝独生的爱子，并且他也就是上帝早已应许赐下的人类的救赎主和历代上帝子民所仰望的基督，正如使徒约翰在福音书末了为他所做的见证。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福音20章31节。从上述预言的研究和默想中，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世人所彰显的无限大爱，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并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主，不断信靠他，寻求他，敬爱他，效法他，遵从他，并将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无限宏恩大爱彰显于人前，从今世直到永生。